在上一期节目前因后果中，我们看到孔子生前是不得志的，而他不得志的原因则是他要恢复周礼周制，而那些执政者没有一个人赞成。孔子要维护礼乐制度，那些执政者没有一个人感兴趣，所以孔子才到处碰壁。不但执政者不赞成，就连墨家、道家和法家也都不要礼乐。所以如果我们以对待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态度为标准，先秦诸子可以分为两大阵营，即儒家与非儒家。儒家维护礼乐，非儒家反对礼乐，只不过他们反对的原因并不相同，提出的替代方案也不尽相同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儒墨之争、儒道之争、儒法之争这三场争论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，即要不要礼乐制度。这就是先秦诸子争论的总焦点。那么礼乐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？它为什么会成为儒家和非儒家争论的焦点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第五部《前因后果之以人为本》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先要弄明白一个事儿，就是礼乐制度是谁的发明？谁啊？周公。周公是什么人？孔子经常梦见的人。大家回忆一下，我以前讲到孔子临终之前的哀叹是什么呢？我好久没梦见过周公了。孔子为什么经常梦见周公呢？就因为周公是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总设计师。周公是什么人？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，周武王的弟弟，姓吉名旦。周武王伐纣两年以后就病死了，继位的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，叫吉宋。但是成王这个时候年幼啊，于是呢，周公摄政，所以周公是摄政王。在摄政期间，周公治礼作乐，就是制定了礼乐制度。也就是说，周公是在取得了军事胜利以后，对周王朝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，从而奠定了周文化的基础，以甚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，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，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身上还有周公的影响，只是大家不知道，回头我说完了大家就知道了。下面的问题就是，周公为什么要创立礼乐制度呢？直接的原因是殷商王朝灭亡的教训。我们知道武王伐纣啊，速度是非常之快，多少时间？一个月。正月出兵，二月份灭了。
武王伐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1027年，周武王率领大军讨伐殷商，商纣王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刻拼凑了70万人马到牧野迎战。可是那70万商军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一些俘虏，他们平日受尽了商纣王的压迫和虐待，早就恨透了商纣王，谁也不想再为他卖命。在牧野战场上，当周军勇猛进攻时，他们就调转矛头，纷纷倒戈，大批奴隶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军，70万商军一下子就土崩瓦解，商纣王眼看大势已去，最后自焚而死，商朝灭亡。
你要知道那个是什么时代啊，没有汽车，没有坦克，没有飞机，没有导弹，冷兵器时代，一个月灭一个王朝，太快了，快得连周人自己都不相信。他就要想啊，这个殷商王朝那么强大，怎么手指头一捅他就倒了呀？什么原因呢？得出结论是，他们太不把人当人了。殷商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把人当人。怎么样不把人当人？两点，一个叫人生，一个叫人畜。什么叫人？叫人生呢？就是把人活人杀了，去献祭，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杀活人。生这个字，它和两个词搭配，一个是畜，畜是什么意思呢？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，杀之前叫生，合起来叫畜生。做牺牲品，做献祭品的动物，毛色纯，毛色纯的，统一白毛就全是白毛，黑毛就全白黑毛啊，纯毛的叫牺，体全的叫身，就是身体完整的叫做身，合起来叫牺牲。就不管是畜生还是牺牲，都是动物。人生就是拿人来做畜生，做牺牲，典型的不把人当人，这叫人生。第二个叫人殉，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杀活人去陪葬，两个都是不把人当人。这个现在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的啊，在殷墟里面出土了，有的人和个狗埋在一起。而且殷商王朝啊，这个人生和人殉，他不仅仅是杀奴隶，那当然大量的是杀奴隶，杀奴隶，然后杀平民，还杀贵族，连贵族都杀。为什么会杀贵族呢？因为殷商的文化特点是重鬼神啊，特别敬重鬼神。如果举行重大祭祀活动，或者是王死了，那是一定要杀贵族的。因为牺牲品呢是献给神的，实际上是向神行贿，送红包。那个红包越大，那获利就越多呀。杀个贵族大红包，那杀个平民中等红包，杀个奴隶小红包。说杀奴隶要怎么杀？杀很多，那等于是都是一块钱嘛，你要好多才行。杀个贵族一百块，一张票子就够了。这道理说大家就明白了，是吧？所以杀贵族。但是杀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还是灭亡。不得人心呢、啊。当时武王伐纣的时候，武王的联军刚刚开进去，殷纣王就派出部队来迎战，还没有接火，怎么样呢？前途倒戈，就殷纣王的先头部队啪把枪头甩过来了，往后打。结果殷纣王派出来的防御部队变成了周武王的先头部队，一个月就亡了吗？这个教训太惨痛了。周公就想啊，我一定不能让我们周王朝再重蹈覆辙。怎么吸收教训呢？殷商王朝不把人当人，那我们就得把人当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仁，仁爱的仁。仁爱这个仁字我解释过，就仁其仁， 什么叫人其人？就是把人当人。怎么样把人当人？废除人身人训制度。废了吗？范文南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说废了，就把这个人用人做牺牲和用活人殉葬的这个制度给废了。哎呀，但是我读史书看资料呢，觉得有点问题，因为这个人身和人殉制度至少秦汉还保留了，秦始皇陵墓里面有大量的活人陪葬。不过虽然这个制度没有被彻底废除掉，但是在周人的心目中，他建立了个观念，人身和人殉是不对的，这个有文献记载做证明。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件事情，宋襄公的事情。宋襄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了。就宋襄公有一次和曹国、诸国会盟，那就结盟啊。结盟的时候，宋襄公呢就下到命令，他盟主嘛，要诸文公，就诸国的国君，把曾国的国君杀了，祭祀社神，这就是人身呐、啊，而且杀贵族啊，杀一个国君呐、啊，等于把一个小国家总统给杀了。
请安静，诸位，稍安勿躁。今天是会盟大典，我们要祭祀神灵，这次嘛要隆重一点。这样吧，你去把曾国的国君杀了，就用他来祭祀吧。
什么？你让我把曾国的国君杀了，那不就是把曾国给灭了吗？
你是现在不可思议啊，联合国开会另一个小国的总统来杀了是吧？不可能，那个时候是可以的。宋襄公下面的一个官员司马，他官职是司马，叫做子瑜，子瑜就反对了。子瑜说，小事不用大身，而况敢用人乎？子瑜说啊，小型的祭祀呢不能用大牲口，因为祭祀的牲口呢它是六牲啊，有六牲的说法啊，六牲呢就是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啊，牛马都是大牲口，小祭祀呢牛马都不用的，有时候叫杀只羊啊，就是你还敢用人呢、啊？子瑜说呀，祭祀以为人，我们为什么要祭祀上帝、祭祀鬼神、祭祀祖先呢？原本是为了人的幸福嘛，你怎么用人去做牺牲品呢？反对。但很可惜，这次反对无效，这个诸国的国君还是把那个曾国的国君呢杀了。那曾国是个小国，子爵啊，第四等的。宋国呢是个大国，宋国是公爵啊，第一次封就封了公爵，这是没反对成功的，但是表达了一种观点、一种意见、一种声音。第二次呢反对成功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有一个大夫叫陈子车，这个陈子车呢死了，他的妻子和管家就提出来要用活人殉葬，而且要杀的人都选好了，这是谁去殉葬。陈子车有个弟弟叫陈子刚，陈子刚表示反对。陈子刚呢就去跟他嫂子和管家说，
你们不能这么做，为什么要杀活人殉葬呢？
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老夫子、老先生，他不是死在国内，他是死在国外，他生病的时候旁边连个人照顾都没有，真对不起他啊，所以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得派两个人到阴间去伺候伺候他，病人嘛。
是啊，大兄弟，你哥没享着福，死后找个人照顾，这不很正常吗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说我哥在阴间需要有人照顾是吧？照我说，最该照顾他的不就是嫂子和管家你们两个吗？
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，能够不用人殉葬的最好，如果一定要派两个人去伺候我哥吧，要不你们俩去、这两个就不说了是吧，这不就反对成功了。那个陈子刚这个人呢，观众朋友们也许能想起来，就是陈刚，就是我们讲孔子的时候讲过的一个人。这个人曾经向子贡提问题，向孔鲤提问题，我称之为编外粉丝的那个。现在看来，陈刚虽然是孔子的编外粉丝，但是得孔子之真传。为什么呢？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。孔子不但反对活人殉葬，而且连用俑来替代都反对。因为周人废除这个人殉制度以后啊，他要找替代品。替代品是什么？就是俑。比方说秦始皇你那个兵马俑啊，他就是替活人，他不能把一个军埋进去嘛。啊，就做成这个泥人。俑呢当时有两种，一种是木头做的，一种是泥塑的，啊，做的跟真人一样。啊。孔子连这个都反对。孔子的说法是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？又说谁发明了这个用俑来殉葬？这个人断子绝孙。那孔子为什么把话说这么重呢？杨伯峻先生著孟子的时候，因为这段话的记载的是在孟子这个书里面，杨先生著孟子的时候他是这样解释的，说孔子啊不知道这个俑是替代人的，孔子以为有了俑殉葬就发展下去就有活人殉葬，所以孔子反对。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，孔子应该知道，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，就用真人用活人不行，用假人用替代品也不行。孟子就讲得很清楚，说孔子为什么要反对人殉，孔子为什么要反对用俑，太像人了。我们去秦陵看这个兵马俑，它是真人大小啊，而且那个时候木制的俑啊是能动的，能够涌动，所以叫涌。那你能够用一个很像人的东西去殉葬，意味着你承认用人殉葬是合理的。孔子从根本上反对。这就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？人道主义。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孔子这里表现出来了。这就是周人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把人当人。
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，甚至杀了贵族来祭祀来陪葬，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，他们还是灭亡，而且亡得很快，所以殷商灭亡的教训自然就成了周朝的经验。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，必须反其道而行之。殷商的统治者不把人当人，周朝的统治者就要把人当人，所以周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人当人。但问题是，仅仅把人当人就可以了吗？这似乎还远远不够。那么周朝既然不能再像殷商那样不把人当人，他又该怎么办呢？他会做什么事情来保障自己的政权呢？
周人做的第二件事情呢，是把神当人。为什么要把神当人呢？因为周人他面临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天命还要不要，鬼神还要不要。周人说必须要， 因为不讲天命，他的统治没有依据，不讲鬼神，他的统治没有手段。天下原本是殷商王朝的，凭什么我们周人来统治？周人解释，天授权给我的。天的这个授权就叫做天命，天的命令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替代殷商？是因为天不授权给殷商了，天本来是授权给夏的，但是夏犯了错误，所以天改变了主意，授权给殷，殷替代了夏，殷商替代了夏王朝，这叫做革命，这叫革命，革除天命，革除天命简称革命，又叫做殷革夏命。现在呢，天又改主意了，又授权给我们周了，所以周革殷命，所以天命必须讲，否则统治没依据，鬼神也必须讲，否则统治没手段。要讲天命，要讲鬼神，就得有祭祀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只有把神当人。这个想法估计也是周公啊最先想到的。这个诗经呢，里面有一首诗叫文王。文王这首诗呢，据说是周公做的。什么内容呢？就是讲周王朝在祭祀的时候，有很多殷商王朝的那些贵族啊，也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参加这个祭拜。于是周公就想，这些殷商王朝的子孙，他们拜的可是我们周人的祖先啊。他说殷商王朝也有那么多子孙，可是转眼之间就得拜我们周人的祖先了。我们周人将来也会有很多的子孙，会不会去拜别人的祖宗呢？所以这一幕看的周公是惊心动魄，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天命弥长，上天上帝，皇天上帝，老天爷，他并不是只眷顾一个政权呐、啊，他可是说改变就改变了、啊。所以周公对昭公说呀，天不可信，我道为灵王得也。我们只能把文王和武王的德政继续下去，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胜利成果。这是周人在胜利面前表现出来的一种理智和冷静，非常了不起。那么怎么做呢？对天神命重新定位，重新解释。怎么样重新定位，重新解释？人与天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。天不讲感情，谁有道德他帮助谁。第二，神聪明正直，依人而行。神怎么样呢？看你的表现，根据你的表现，神来赐福或者降灾。第三条，祸福无门，为人所招。这个祸啊福啊，它没有什么一定之规，你做得好，你享福，你就有福，你做得不好，你招祸，祸就来了。这三句话就重新定位了人和天神命的关系，而且第一句话说的最早，第二句话说在中间，第三句话说的最晚。这三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过程，是个什么过程呢？就是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的时候，还承认天有主动权；神聪明正直，一人而行的时候，主动权打折扣了。最后一句，祸福无门，为人所招，主动权在人手，是不是？这叫做越来越不把村长当干部，越来越不把豆包当干粮，越来越不把天命神当天命神。这样一来，以神为本， 就变成了以人为本，神的祭坛就变成了人的舞台。由此产生了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，敬鬼神而远之。什么叫敬鬼神而远之呢？拜还照拜啊，祭祀还要搞，简朴一点，疏远他。而且孔子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在祭祀当中对待鬼神的态度应该是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什么意思呢？鬼神存在吗？祭祀的时候你当他存在，实际上是已经不信了，但是你又不能公开说无神论，没有鬼神，没有鬼神你祭祀搞他干什么。墨子就批判他们嘛，你们又不相信鬼神，你们又要去搞祭祀，你不是伪君子吗？那么孔子这样说是伪君子，是老滑头吗？不是。是什么呢？是孔子把祭祀问题想清楚了。人为什么要举行这个祭祀的仪式呢？是借这个鬼神来凝聚活人。就当我们都去敬神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团结起来了，他就有凝聚力了。我们对待祖先对待鬼神，我是个表示一个心意，就像我们现在死了人要开追悼会一样。你说这个死了人你开了追悼会，你告遗体告别，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表达心意，表达敬意，寄托哀思，而且通过这样的仪式把我们这些人团结起来，这才是目的。既然目的在这个地方，你就不要问鬼神在不在，你只当他存在就是了。所以这是一种理智的态度。孔子自己说的也很清楚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智也。这是周人做的第二件事情，把神当人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初期，任何一个族群都必须有崇拜和信仰的对象。为什么必须有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呢？
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，可以说周人的这种态度来自他们对殷商灭亡的反思。众所周知，殷商是特别崇拜鬼神的，他们对鬼神的崇拜无以复加，可以说是遇事必卜，无日不济，而且动不动就大批的杀生杀人。殷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可是这样的一种鬼神崇拜最终成了他们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周人当然要以此为戒，自然要改革了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一个族群必须有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呢？
因为需要依靠这个对象作为一个中介来凝聚族群。因为人类在这个时候只有团结起来，它才能生存，才能发展。所以人类早期它崇拜什么？图腾。后来崇拜什么？鬼神。夏就是崇拜图腾的。商就是崇拜鬼神的。现在周人已经以人为本了，已经把人当人，把神当人了，那他们崇拜谁呢？他只能崇拜人。崇拜什么人？圣人。这就是周人开创的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，圣人崇拜。圣人是什么人呢？最早的圣人两个条件，第一是有大贡献，第二是有大发明。哪些人？伏羲、神农、 炎帝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商汤王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后来再加上周公、孔子。为什么？有的有大贡献，那大禹治水啊，大贡献嘛。周公治理卓越，大发明嘛。皇帝啊，发明的车子，传说了。那神农啊，尝百草，传说了。都大贡献啊，大发明啊，圣人崇拜他们。现在我们的神坛上面已经没有神了，那得换啊，要把这些圣人的换上去啊，圣人崇拜。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，有人就会问了，这个人的崇拜他也不一定要崇拜圣人啊，可以崇拜英雄嘛，英雄不也是人吗？英雄不能崇拜吗？那在咱们中国有英雄崇拜，但是英雄崇拜远远不如圣人崇拜。怎么讲？比方说我们三国吧，曹操是不是英雄？刘备是不是英雄？孙权是不是英雄？英雄。崇拜吗？不崇拜。崇拜谁呢？诸葛亮、关羽。而且民间信仰的关羽还超过诸葛亮，最崇拜关羽。为什么？圣人。武圣人吗？文圣人孔夫子，武圣人关老爷。那么这个关羽他为什么成圣人了呢？他也没有大贡献，也没大发明，还打了败仗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别人帮他打的，走麦城是真的。他怎么成圣人呢？我们看孟子对圣人的定义。孟子怎么定义圣人呢？圣人，人伦之至。什么叫做人伦之至也呢？就是人当中最有道德的，道德楷模。千里走单骑啊，是吧？华容道义释曹操啊，是吧？忠义嘛，义薄云天嘛。我们去看后来这个增补的那些圣人啊，早期圣人咱们不说了，后来还增补了很多圣人嘛。诸葛亮鞠躬尽瘁啊，关云长义薄云天，岳武穆岳飞精忠报国，就被我们树为圣人树为榜样的，无一不是道德楷模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所谓圣人崇拜其实是道德崇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把周人做的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做一个总结。周人在取得了灭殷商的胜利之后进行了反思，殷商王朝不可一世，为什么顷刻之间土崩瓦解？是因为他们不把人当人。为了吸取这样一个教训，保住自己的胜利成果，周人提出了一个思想，当然没有明确的说，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四个字，以人为本。因为殷商王朝是以神为本的。以人为本表现为三点。第一点，把人当人。第二点，把神当人。第三点，把人当神。而且自从周人把人当神，有了圣人崇拜以后，中国人从此没有了宗教情结。 中国没有宗教，中国人没有宗教意识，因为宗教起的某些作用，比方说凝聚人心、劝人向善等等，都由圣人崇拜替代了。有人说儒学是儒教，我是不赞成的，说是就是不是宗教的宗教，佛教、道教、儒教，我是不赞成的，它不是宗教，也不可能是宗教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宗教，宗教起的作用我圣人崇拜都解决了。那么这样的三个做法，它分别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？把人当人，体现的是人道；把神当人，体现的是理智态度；把人当神，体现的是道德精神。人道主义、理智态度、道德精神，把人当人，把神当人，把人当神，这三条加起来就是四个字，以人为本，或者准确的说，就是周公他们的以人为本，跟今天以人为本还是不一样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和礼乐制度有什么关系呢？下一集告诉大家。